不是的，首先第八识它就不是妙有，第八识是无明裹挟了佛性，误会成了，哎呀，真有一个第八识，真有一个你我他的灵魂不一样。所以这个第八识啊，它不是妙有。还有一个，你把这个妙有，你就把凡和圣啊简单的理解成动念或者不动念了。动念是凡夫，不动念是石头，动念和不动念都不是圣的境那个范畴，圣的那个范畴不是动念也不是不动念，或者说圣它存在的相来说的话，动念的相和不动念的相，这个都跟圣它是不排斥的。从外在的相来说，圣它是可以动念可以不动念，这两个都属于圣的范畴，它不是你理解的这样，不是你理解的这样简单的说动念或者不动念，动念和不动念不是圣的范畴，就是这样去取决于修行，这个不对，这个你要是往不动念上走，那就落到那个断灭空里面了。你说的这个，哎呀，曹轩君，我印象里头你是修完了千座的，你说的这个要我说都是错，因为你把见到实相认为是有几个条件，要么是有一个境界，要么是这个有所领悟，就是要么是有一个境界，要么是读了什么书，要么是前念一灭后念未起，什么猛浊精彩，那个这个就是有这些的，有这些动作的很多，有这些经历的很多，但是就是这个并不一定见性是要通过这些。也就是说呢，你把见性放在了三种前提之下，化空或者是看文集，或者是前念已灭后念未起的时候猛浊精彩，哎呀，你不知道怎么描述，你不知道怎么描述它，你就是你把这个见性分成了这三个条件，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我认为你是没有见性，我认为你对见性的理解是有偏差的，因为见性的时候不存在化空或者不化空，不存在领悟什么东西，没有领悟什么东西，前念已灭后念未起，这个时候的这个猛浊精彩不存在，有个精彩可浊，如果有个精彩可浊，明明是已经起念了，所以说你把这个见性框到了这个三个条件里，我认为你就是没有见性，你是着相了。真正的见性化空的这个境界并不重要，看什么书，看祖师的文集也不重要，什么前念已断后念未起什么的，这是念生着的，这一见性根本都不违背，这全都是含阴放光，根本就不需要这三个前提，真正的见性就灭掉了这三个前提，不会有这三个前提再说见性。我觉得这对见性的认知，至少我跟你是不同意见。千座一百多座，那你就更没有必要给自己设定这三个条件。你给自己设定这三个条件，只能是影响你见性。你最好不要设定这三个条件。第一个，我劝你不要设定这三个条件。第二个，你不要抓什么东西，认为有个性可见，你就踏踏实实的修，踏踏实实的修，把见性扔到垃圾桶里面。别的不世间的东西不许求，踏踏实实的修，也不许求见性。就这样，必须要修正，必须要好好的修正，又必须不能求见性，当然更不能求时间法，这样修一段时间，你要相信祖师的加持力，相信这个咒语跟手印的力量，一定会见性。世上修正三昧，见到实相，这个意思就是实修啊，亲证啊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实修和亲证。但是你没有必要给这个加个条件，加这个条件就是还没有实修还没有亲证的人才会这么揣测，才会这么加条件，绝不是这么加条件，赶快忘了这些吧，这种揣测，这三个揣测的方向全都不对，死绝了这条心，有助于你见性。你这个不是像是翻种子，翻种子就是没有理由的，没有来由的不舒服，没有来由的烦躁，这个一般属于翻种子。翻种子就是第一个前提是，就是加作加的猛，加作加的多。第二个特点就是他没有人招他，没有人惹他，就烦啊、这是这两个。第三个就是翻种子也是虚幻的，不是每个人都必经翻种子的阶段。我觉得从你的这个问题上，我倒觉得是你的修行方向不对。我不知道你是多少做了，你这种的修行方向不对。你的修行方向就是第一个，我要把念头给压死，赶尽杀绝。哎呀，这就好了。你这种的是就是还是压念了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烦恼， 要断掉它，烦恼要断掉它，烦恼不是断掉它，留着烦恼别断它，跟烦恼并存，千万别走。我看看烦恼能咋的，你有啥烦恼的事儿就抱紧它，抱紧它别走。你以为烦恼是要断掉的，不是烦恼是要断掉的，烦恼本来是虚妄的，不需要断，所以你好好抱紧它。你这个方向都不对啊！当然了，对于一开始学佛的你有这种误会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你修心中心了，你总想把坏的东西断掉，坏的东西是本来就是虚妄的，你断什么断啊？做梦咋了？做梦没影响你啥，然后没有那么一开始那么清净有力量了。耽误你什么了？耽误你什么了？你这个妄念跟清净相对应，烦恼跟没有烦恼相对应，这个做梦跟那个也是清净相对应。你就这种的修行的方向改一改，改一改。你要那个力量是对峙什么呀？没有东西就可以不用力量去对峙它。不是八十第九十后面还有一个真我。一般的到八十这就止了，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你能把八个整明白，那都不错了。你再加个九，加个十，那容易更糊涂。九是说的是这个根本的见解，我印象里面是白净识吧，还是阿摩罗识？就是这个第九识和第十识，你具体的要查佛学大辞典。这个第九识是指的是，就是说的习气还在转，还有习气，但是它已经开始转换了，已经不是第八识了。虽然不是第八识，但是微细的习气还在，还需要扭转。这个时候的话叫第九，第九应该叫白净识，我印象里面是这个吧，还是叫阿摩罗识，就是是这个，这是这个。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八识和九识后面，八识跟九识它不是同时说的，要是同时说就是前八识。八识和九识后面还有一个真我。再开示一下真我，真我咋开始？真我从来没有离开过，我开始它还是多加东西呢。你说这个后面有一个真我，有道理吧？有道理吧？你让我咋开始？我没这么多开始，别让我开始啊！我们讨论有什么拿不准的，你们可以问。我这开始不了，我这不行，开始。哎呀，这个打击啊，真是很无奈。这个打击啊，你看看执着的这三个，这都是坑啊，这都是坑啊。是不是这个见性？是不是这个有个境界啊？这是第二个，是看了文集了，哎呀，有一种形开意解的感觉了，有所领悟了。第三个是不是认取了什么？这都是坑啊！这抱着这种知见，再加上能打坐，这将来的话毒害无穷啊！哎呀，我真是的，不是光打坐的事儿，还是要知见正，知见正，发心要正，发心纯正，发心纯正。必定解脱。发心不纯正，老想多得一个东西，你去打击，打得越多你越成魔，成得快。你千座一百八十座了，偶尔有一些进退很正常，别在意，烦恼少多了。这个时候的话觉得那个心啊，哎呀，念头多了，那你心量广大了，你待人接物也多了，没有那么躲避了，处理事情也多了，所以念头多了，这个很正常，没影响你啥呀，没影响你打坐，没影响你修行，没有影响你工作生活，都没有影响到。你老想灭念头，那你别活了，去变成木头石头，那最没有念头，方向不对。你跟着跑了一段时间才想起来断，断的时候就不要再追悔是不是跟着跑了。你追悔这个干啥呢？这边断，断就是断，他不管你是否起，知道吧？断就是只管断，没有理由，现在就断。没有理由，也不看效果，不是说我断了不能起，那属于压念。我们的断，观照的断，不是压念。你这种情况，你应该看一下那个《如何观照》那本书，来来回回再看看啊。看了一个女人了，你就这么说吧。你看到了一个好吃的，哎呀，这个好吃的怎么了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你不要在这个上大做文章。你在这大做文章就不好弄了，不是个什么事儿，不是个什么事儿。看了你并不是不识好看和不好看，可以识好看和不好看，或者有时候觉得哎呀漂亮了，过去让它过去，别当个事儿。不把它大做文章，你把它大做文章，你这个地方是不可能过得去的。有的时候能过去，有的时候过不去。像你这种情况了，你觉得起了不好，起了你就是起了又觉得起了不好，又要压制它，这都不是什么事儿。你起了也不是个什么事儿，然后你起了一个念要压制它，也不是个什么事儿。 你在这纠结，老是觉得自己没有摁住，没有摁住，这是个事儿。你老觉得自己效果不好，没有摁住，没有摁住，这是个事儿。这就是使压念了。有心中心，有师兄说修心中心还是要次第修行，所以在学习其他次第修行的课程，这样对吗？不对，别搭理他，离他远一点。我说的都算是客气话了，能让我说点直话吗？离他远一点。他可以去学习次第修行的课，没必要来修心中心。随喜赞叹，祝愿他早日成就圆满菩提，圆证佛果，三个叹号，然后离他远点啊。我不觉得你越来越散乱呢，我觉得你越来越有念头了，也不影响你打坐。你越来越不管多少有念头，你都能回到咒语上，你都能打坐，好事，祝贺你啊。妄念纷纷，你也能回到咒语上，你也能打坐，多好啊。原因老人说了，不管一百次的跑出去，会在101次的拉回。你都现在都下坐了，你还叨叨着那个妄念纷飞，你叨叨那个干啥呀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心中心不是让你没有念头，它是念念不停留，念念不停留。你给自己的微信改个名叫念念不停留，不是没有念头。你在这就坐上，你关心咒语，别关心那个念头有多少啊，念头是不是跑了，跑了多久才发现了。你这坐上是装出一副持咒的样子，实际上是在持妄想，关心的那个妄想，关心着这个念头。你咋那么关心你的念头啊？关心咒语，那个念头不是啥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你关心咒语行不行？你别做出一副持咒的样子，一天到晚的心心念念的谨记着你的念头，谨记着你的妄想啊。关心错东西了，你发心求解脱总会遇到失的啊。自己发心纯正总会有失的，不是说的一定要抓住一个失，别不用去攀援，你好好的去修，这不是有问题都能解决吗？实际上呢，你这个改个名字念念不停留，实际上这是个大停留，停留在这句话上了，实际上是个大停留。但是有助于你改变那个错误的知见，要断灭的那个知见是好的，让它过，让它过，让它过，别理会它啊。刚开始的时候着重练习也无妨，但是不能久久的这样，久久的这样，你就在这个不停留上有个大停留，容易停留在理论上，理论上也不好。你的微信名不重要，没事啊，都是闲名。你的习气并不是在家人这一块，这都是你的误会，这都是你们，哎呀，这些知见不是你的习气在家人这儿，是跟家人呢、啊、还是看重了、啊、你不看重，你是不是跟一个路人，你跟他的习气冲什么冲啊，你吃饱了撑的跟他冲啊，把家人看得重了、啊、情执，情执谈不上习气，习气是心中心，这里是先见性再除习气，你这还谈不上习气。还有一个，你这也不是练能练出来的，这个事儿先搁置。他你就这么冲，你就这么那个抱啊，什么抱抱来抱去，他老你们家里人也没有影响你，那个也没有阻止你修行，这都不错了。这些事儿尽量的放一放，这都是因缘，有什么因缘所以成为一家人，这都是因缘。等到这个因缘变了，又不是一家人了，下辈子不就不是一家人了吗？对吧？所以说这都是一时的因缘而已。哎，不要看重他，尽量的理智他。先好好的修，你现在修180座，对这个事儿不要过于看重。如果发脾气发错了，你就赔礼道歉，尽量的去改。如果是这个实在是控制不住，也尽量的让他过去啊。尽量的把他当成是朋友的家里人，不要生情，情生智隔，没有用。你说的是这个环境链，或者是远离人世的习气，不是这样的，习气不是这样的，习气是认假作真，这是习气，你知道吧？跟你想的那个习气还不一样，不是这个，跟这个没有关系。真正的明心见性，压根跟什么环境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跟什么习气啊、磨练啊、啥玩意儿的一点都关系都没有，没有这些关系，谈不上这些。也就是说的是迷悟句号，迷逗号，修行逗号悟句号，这就可以画句号了。再分开说，那个修行可能有个次第，那个再分开说，那个悟这个地方上有彻悟，有那个初悟，有初悟之后要勤除习气，圆证佛果这一块，实际上的话它就是明心见性这儿，真正明心见性建立准确，它也不存在这些。虽然有这些现象，都有除习气的过程，但是它的知见上它根本都没有这些，它的心理上压根就没有这些东西。第一个，你不要刻意的去躲避它。 第一个，你不要刻意的去躲避它；第二个，你在这比较这个力量毫无意义。明心见性是离开了两边的比较啊，这个没有毫无意义，你别多想，不耽误你打坐，你就继续打坐，不要在这上去验证什么，不存在。当然了，你随着修行的深入，可能发脾气的时候会少一些，但是不是代表着你就不发脾气，没有必要在这上作为一个指标去验证它。解脱是无相的，不是你用任何的指标能够准确衡量的，它是如实之自心。念佛你就老实念佛，别考虑那么多，能念佛就念佛，剩下能念佛就念佛，剩下的别搭理他，别指望我给你说个什么。你是修心中心的吗？你在这念佛号是咋回事？不相关，这个不相关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的话，你这个你要是你就是出门出一段时间，你实在不行，你非要出一段时间行，但是你老是躲避他，这是你的因果，你老躲避他，没有，不是好汉，不是好汉，老躲他不是好汉啊。第一个总是躲，不是好汉。第二个，你那个你就是在家修也不影响，因为这也是一种逆的因缘呀，逆增上缘，逆增上缘就是它促进你知道，哎呀，这个苦啊，这一家人在哪是都是欠债的还债的，这苦啊，容易让你去修啊，也是好事儿。所以说，我认为第一个在家是不妨碍的，第二个你要是现在在家，你现在想出家修，想出去修，那么你迟早还是要回来，还是要回来，不能躲。所以你这个总结成两个字儿，就是别躲，句号。跟家里人有的时候闹点小矛盾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不至于打得很厉害吧，不是啥大事儿。尽量的没有矛盾是好的，有矛盾也不是啥大事儿，不要在这上花费过多的精力，让它过去，忘了它。就心中心就别搭理这种光了，这个自信光明，自信光明。自信光明，自信光明，包括赤橙黄绿青蓝紫，还有黑，还有那个无光之黑，那全都是自信光明，没有一个在自信光明之外。别搭理这种红光了，是一样的，但是你别夹杂呀，你夹杂能行吗？最好别夹杂。禅宗没有你学习的余地。要是有这样的心态，看看禅宗是可以的，怎么不可以啊？老人的开示里头说的禅宗的多，但是绝不是使学禅宗，不是在修行上的这种余地，可以作为旁参，这个我同意。但是在实际的修行方法上，你去念佛，念佛不是关照，念佛号不是关照，念佛号不是关照。再说一遍，空性的智慧可以学吗？空性智慧这个东西都是禅宗里面没有提过的，啥玩意儿啊？禅宗里面才不这么说呢，禅宗里面说的是佛之一字我不喜闻。他可以旁参，他认为他学习的是禅宗，那这样呢他就不适合看禅宗，禅宗没他学习的余地。不对，别这样，那个古时候的禅宗跟现在的禅宗差别非常的大，根本完全不是一回事儿。拜元音老人为师，元音老人是真正的大禅师，这是徐恒志说的。我以前见了徐恒志，徐恒志这么说的，徐恒志老人啊这么说的。元音老人的那个正量，不管是各宗派，那个要看正量的，那个正量没法那个。老人还说过呢，有的禅师是二三地啊，那大会宗稿是八地啊，老人都能说到这儿，看老人的，学老人的咋就不行啊？齐老师是大禅师，看齐老师的。别去那个啥，要是当然了，他认为别人在修行上好厉害，那没办法，那就是说的是他灌顶了，他咋不跟他的灌顶老师学？他学啥呢？他的灌顶老师可能都比禅宗的所谓的师傅要好一些，我认为。哎呀，我这么说吧，说空性智慧的这个不是禅宗的，禅宗自古以来不说空性，不说智慧，更不会把这四个字儿搁一块儿说。那个。原来有一个禅宗的故事，就是陆更要升官了，然后那个南权就问他，你到那儿怎么治理城池啊？他说我以智慧治理城池。南权说完了完了，这样的话那个城池就生灵涂炭了。
是这样子的，老师，就是这位师兄呢，因为我们俩特别好，就大学就是同学嘛，然后就是也是跟他一起在成都这边找到灌顶老师灌的顶，然后呢，可能就是学的法就是比较多吧，然后就是又在学空性方面的智慧吧，然后比如说金刚经啊心经啊那些都在听，然后呢 最近也拜了一个禅宗嘛哈，就是觉得需要一个师傅来带，然后就是所以我想问一下，因为我觉得就像您刚刚说的一样哈，就是冠顶老师就是我们的师傅嘛哈，就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是可以找冠顶老师，请冠顶老师开示，而且我们新中心也有很多的，就是每个星期都有很多次的这种会议呀、这种老师的这个答疑解问呐、啊、也是特别的好，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一门深入的好好的，就是专心的修这个新中心，就是感觉身边灌了顶的师兄哈，就是走什么样的路都有，包括我自己前段时间也是，有一段时间也是，就是也在学其他的一些法嘛哈，然后这段时间，就调整过来了，就专心的修心中心，因为就发现了之前就是很多精力学了其他的法的话，就感觉完全没有观照力，心完全是散乱的，然后这段时间就是只看这个心中心的，就是老人的开示啊，还有就是相关的一些课程啊那些哈，老师的一些开示的话。感觉这个观照力就上来了，心就没有那么散乱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修行还真的是要一门深入的。
这个关于一门深入这个事儿，我以前啊就在企业微信里说过，这个一门深入是修行的常识，我觉得他是知道的，他不是不知道，但是他不肯，就是他不信任，他不信任，那你有什么办法呢？他不信任你有什么办法？第一个他要有眼，第二个他有信任，这个就行。他没有眼，再加上他没有信任，你去劝他的不大好。如果真正的禅宗是有的，以前的禅宗叫正法演藏，如果真正的禅宗现在还存在的话，就是正法演藏这个东西还很兴旺的话，还能适合现在人的话，新中心根本都不需要出世。禅宗呢，没有名师，没有弟子。不是没有弟子，没有名师，也不容易，弟子也不容易起疑情，两个加到一块儿，这个已经不适合现在了，所以新中心才应缘出世，这是实际情况。这个元音老人说的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这略论里头说得很清楚。当然了，禅宗的这个本质的这个东西，那是新中心的本质，所以说你就是这么说吧，就是谁不想找一个开悟的做师傅，你这个还是在新中心里面找会容易一些，别被人家禅宗的名号给骗了。他打是禅宗的名号，但是他是不是禅宗，这个要学人自有学人眼，我也不能说什么。这种情况可以把老人的开示都看一遍，或者看音频，或者看老人的录音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多做做，先不要考虑禅宗看懂的问题，现在还不适合，不用看这些，别着急，不在懂不懂里，哥放置三个月以后再说。那是刚开始修，很正常，没有达到那个见解，很正常。学的时候可以学，但是做的时候呢，多做做的时候少学也可以，不是都要每天学或者每周学，多做的时候可以少学，学的时候每天保证两个小时，这样可以。也就是有的时候，想要看一看书，有的时候想要加一加做。加做的时候不多看书不多学习是好事。
是的是的，我就是发现就是如果是坐上坐得好，那么坐下观照也观照得更绵密一些，但是如果坐下它就是比较放逸的话，观照的力度不够的话，感觉坐上也是散乱的。我就感觉最近就是有一点反反复复的，就前几天坐上坐下都挺好的，然后这两天有一点放松了，然后坐上也开始有一点妄念有点多了。感恩老师的开示，感恩您。
这个李新杰师兄，你听过齐老师的那个观照三部曲吧？第一步就是内部随念转，外部被境迁啊。这个第一步就是说到就是不随着自己的念头走，这个应该是观照里的内容，这俩你没有必要。念起不随本身它不就是已经断了吗？就是已经没有随着念头走，不就是已经断过了吗？再起再断就行了，不要把观照搞成一种理论， 是一回事，和念起不随是一回事还是不是一回事，不做这么分析，它就是直接断，直接来的，观照是直接断，就是直接操作，不做这个道理上理论上的分析，哪个方法能让你截断妄念，你就用哪个方法，这样能做到断，把你的妄想断了，就是观照啊。观照的内容包括不随念转，这个它不是两回事儿，它不是冲突的。